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黄粱一梦。从前有一位书生叫卢生，他寒窗苦读了多年，就连做梦都想当大官发大财，但事与愿违，他一直未能如愿，因此整天闷闷不乐。一次他在一家客栈遇到了一位叫吕翁的道士，二人便交谈起来。卢生抱怨自己命苦，生活不舒心。吕翁便问道，你觉得要怎样才算舒心呢？卢生说，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锦衣玉食，子孙满堂，那才叫舒心呢。说着说着，卢生感觉困得睁不开眼睛了，便对正在煮小米饭的店主说，我想睡一会儿，饭好了叫我起来。卢生不一会儿便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当了大官，并娶了一位富翁的女儿。一次他带兵打仗立了大功，接着便开始升官，一直升到了宰相。他每天都有成群的仆人伺候，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后来由于别的官员嫉妒，便设计陷害，使他坐了牢。以荆州折后，他终于又官复原职。他的五个儿子个个都当了官，成了家，孙子孙女都很可爱，他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正高兴的时候，卢生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仍躺在客栈里，店主锅里的小米饭还没煮好。唉，原来是做了一场美梦啊，梦醒后还是一个书生。卢生叹息着说道。小朋友们，生活中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工作、学习和生活，用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能像卢生那样凭空想象，到头来只是做了一场虚幻的梦，梦醒之后一场空。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小戴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绿野仙踪》的第五部。Dorothy 醒来，发现铁皮人和稻草人在他身边，狮子也在，但是他正在睡觉。Dorothy 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不是在一个花丛里吗？”对，稻草人说：“我和铁皮人一起把你端回去。”因为如果你在 那里待了太久就会睡着。 Dorothy 问，那你们怎么能搬得动狮子呢？稻草人说，不是我们端回去的，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老鼠，它后面有一只猫在追，铁皮人用他的斧头把那猫的给杀掉了。所以呢，小老鼠帮了我们，他叫来很多个小老鼠一起把狮子搬了回去。说着说着，突然小老鼠们来了。这是你救的小老鼠吗？ Dorothy 问。对，稻草人和铁皮人一起说道。有一天，有一个大一点的小老鼠说，我是小老鼠国王的王后。过了几分钟以后，狮子醒来了，小老鼠们都很害怕，但是稻草人说，别怕狮子，它是一个没有胆子的狮子。过了几分钟以后，多尔蒂和他的朋友们向前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绿野仙踪》的第六部，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月亮姑娘做衣裳。晴朗的夜晚，月亮姑娘升起来了，她就像一弯银钩挂在树梢上。夜风吹来，有一点冷，月亮姑娘想，让我也学学地球上的门，请裁缝给我做一件衣服吧。月亮姑娘找到一位老裁缝，老裁缝给他量了尺寸，约定五天以后来取衣服。五天过去了，月亮姑娘按时来取衣裳，多漂亮的新衣服啊！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衣裳做得又短又小，月亮姑娘穿在身上连扣子都扣不起来。老裁缝替月亮姑娘再重新量了一下，发现原来尺寸量小了。他抱歉地对月亮姑娘说，真对不起，月亮姑娘，你再过四天来吧，我赶快给你重新做一件，一定比这一件还要漂亮。四天过去了，月亮姑娘又按时来取衣裳。新做的衣裳颜色更美丽，式样更时兴，可是月亮姑娘却还是怎么也穿不上。老裁缝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嗨，老人眼花，看来我又量错，没办法，只好再重新做一次吧。说着他又十分仔细地给月亮姑娘量尺寸，量了三遍他才放心，约定过三天来取衣裳。过了三天，裁缝早早就把衣裳准备好，放在桌子上等候月亮姑娘。老裁缝得意地想，这一回我做得特别仔细，月亮姑娘一定会很满意。过了一会儿，老裁缝眼前突然一亮，他抬头一看，月亮姑娘来了，她变得又圆又大，像一个银盘，发出明亮的光辉，连黑黑的夜空都似乎撒上了一层银粉。哎呀，这一下又错了，老裁缝对月亮姑娘说，对不起，月亮姑娘，我不能再给你做衣裳了，你的尺寸我总也量不对，看样子这一件衣服我又做小了。所以月亮姑娘一直到现在还穿不上一件合适的衣服。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用正统武器如何制服一头大白鲨？听到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有点奇怪了，毕竟大白鲨又被称为食人鲨，是地球上最大的食肉鲨鱼。一头大白鲨的体长最长有6米多，这得是你的身高的好几倍呢。这么大一头大白鲨，要是啥武器也不用，还想制服它，这怎么可能呢？嘿，不瞒你说，这还真有可能实现，而且方法很简单，只要想法儿把大白鲨翻面就可以了。科学家们发现，大白鲨只要以肚皮朝天的姿势待上10几秒，就会进入一种近似昏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们的肌肉会完全放松，呼吸也会变得缓和起来，整头鲨鱼都毫无攻击性。神奇吧？这个特点被很多科学家用来控制大白鲨，需要对大白鲨进行追踪，或者需要为它们检查身体的时候，科学家们就会想法子把它们掀翻。一旦被掀翻，大白鲨就由凶残的猛兽变成了昏迷的宝宝。而科学家的工作结束之后，只要把它们再掀回去，它们就能迅速恢复正常了。但这个特点也会带来问题。1997年，就有人看到两头虎鲸在追杀大白鲨时，把大白鲨翻了个顶朝天。被翻的大白鲨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一点也不挣扎。随后，它就成为了虎鲸们的盘中餐。听到这儿，你肯定会要问了，一被掀翻就晕倒，大白鲨这是怎么想的呀？搞出这么一个弱点，一不小心就要没命了。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还没有搞明白，那就是说科学家们在等你们把它搞明白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地心说本轮均轮系统。现在的我们理所当然的都知道，地球每24个小时自转一周，每365又1/4天围绕太阳转一圈。但在15世纪的波兰科学家尼古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在西方最流行的学说是地心说。顾名思义，日心说就是指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而在这之前，人们相信的地心说呢，是指以地球为中心，太阳和其他星球全部都围绕地球运转。在地心说中最有名也是最出色的，就是公元前2世纪科学家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这本书中提到的本轮与均轮系统。那相信大家肯定要想，古人为什么会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就像现在的我们，虽然也知道地球在围绕太阳运转，可是实际上我们无法感受到脚下的大地正在移动，而只能看见头顶的天空不断变换一样。以前的科学家和人们都认为地球是不移动的，而整个宇宙呢，全部围绕地球运行，这就是地心说的开端。在公元前3世纪末，阿波罗尼奥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地心说这个理论。经过西帕恰斯和托勒密的完善，这个理论呢正式成型了。但是 人们在观测的时候，发现天体的运行有一种忽前忽后、时快时慢的现象。哎，这不是一切围绕地球运转就能解释得通了。为了解释这种忽前忽后的现象，托勒密说，环绕地球做均衡运动的呢，并不是天体本身，而是天体运动的圆轮中心。他把环绕地球的圆轮叫做均轮，较小的圆轮叫做本轮。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系统举例，均轮呢，就好比是地球围绕太阳的轨道，本轮则是月球围绕地球的轨道。每颗星星都像月球那样，不仅绕着均轮，也就是太阳，也遵循自己的本轮，也就是围绕地球的轨道。但是呢，这种说法依然不能满足在测量上的误差。托勒密思考了很久啊，他就在主要的本轮之外，又增添了一些辅助的小本轮，还采用了虚轮等等的说法。总之呢，尽管托勒密对于古代的观测资料做出了非常精妙的解释，但是这个理论实在是太复杂了。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观察仪器的不断改进，人们对于行星的位置和运动的测量越来越精确，发现，哎，观测到的行星实际位置和这个模型之间逐渐就有偏差被显露出来了。这时，人们为了让观测变得更加精确，就开始在系统中不断地继续添加本轮。后来，小本轮添加到了80多个。但是呢，人们仍然不能够非常满意地计算出行星的准确位置。直到15世纪的哥白尼认真研究了托勒密的著作，他提出了日心说的理论。17世纪的科学家伽利略又通过观测金星的阴影位置，发现和地心说不符合。以及呢，同样是17世纪的科学家开普勒提出三定律，以椭圆轨道取代了哥白尼本来认为的本轮均轮的圆形轨道，修正了日心说之后，日心说在与地心说的竞争中才真正取得了胜利，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呢，其实日心说最早的理论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阿里斯塔克和赫拉克利特也都提到过，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广泛接受。尽管地心说这个学说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它的历史功绩不应该抹杀。地心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它承认了地球是球形的，并且把行星从恒星当中区别出来，着眼于探索和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这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大进步。至少相比以前人们认为地球像一个大盘，由大象驮着，大象底下落乌龟的这种说法要科学非常多。并且地心说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托勒密运用了数学方法计算行星的运行，并且他还第一次提出了运行轨道这样的一个概念，设计出了一个本轮均轮模型。按照托勒密的模型，人们能够对于行星的运动进行定量的计算，推测行星所在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在一定的时期里，人们依据这个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确的预测天象，因此呢，在实际实践过程中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并且后来数学当中的傅立叶分析显示，具有足够数量的周转圆， 任何平滑曲线都可以任意的经度相似。简而言之呢，傅立叶分析也就是本轮和经轮的进化版。世界上的未知如此之浩瀚，我们要像托勒密那样勇于思考、发现、计算和实践。尽管我们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发现也不一定新颖，但是我们将未知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可贵的，充满勇气的，受人敬畏的。愿我们能够一起探索和求知，为这个美好的世界添砖加瓦。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恶搞李白诗》。上一期咱们讲完了隋朝之后就是唐朝，而讲唐朝的话，那也是当然不能错过李白啦。所以今天我就要给听众大家们说一些李白的诗的经典改编，听听你们熟悉几个。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说三个对不起：李白，对不起；唐诗三百首，对不起；中国的语文老师，对不起。说起李白的诗集改编，《静夜思》和《望庐山瀑布》的众多改编可以算说是最经典的了。《静夜思》有数不胜数的改编，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李白喝鸡汤，喝了一大缸，尿了一裤裆”，和“窗前明月光，李白打开窗，看见 X 光，头发掉光光”等等等等。《望庐山瀑布》也没有忍输，包揽了经典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流三千尺， 一摸口袋没有钱”。还有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听到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洗手间，飞流 直下三千尺，哇塞，没带卫生纸”等改编。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会熟悉的就是唐诗《春晓》的一个爆笑改编版本。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里一翻身，不知死多少。春晓的第一个改编还有一个 2.0 升级版，那就是春天不洗脚，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看你往哪儿跑。想必大家都已经背过锄禾吧？没错，他也没有逃过被改。哎，锄禾日当午，老爸真辛苦，上午打麻将，下午斗地主。当然最悲惨但是也同时搞笑的奖牌最后颁给了唐诗《赠汪伦》的改编《李白乘舟不给钱，船夫一脚踢下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知李白死为死》。你说李白这个人惨不惨？好不容易名传史册，写了那么多诗，诗却被后人糟蹋，还被推下河。李白，对不住了。听完这些不幸被糟蹋的诗，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历史呢？我们下一期在爆笑历史的唐朝的那些事儿见。